今天是2025年7月7号，周一。先回答贴吧的问题从1403楼开始这位叫宁缺岁岁平安以前做过几年的甘露施施法现在不做了这些众生会干扰吗？这都过了好几年了，你自己说的，过了好几年，他们会继续干扰你吗？你觉得有干扰吗？应该没事吧？到目前为止好像没啥事儿吧？那没事就算了。如果你觉得有事儿的话，念几遍《地藏经》或者是49遍或者100遍，这样回向给曾经那些你布施过的那些众生，然后希望他们能早日投胎这样就可以了。1404楼极乐是我家灌骨有钉子颧骨。有钉子，然后牙齿补了这个会不会影响打坐？你要说完全没有影响的话，那是不是的，那肯定有点影响。但是呢，这个世界始终有是两面的所以说一个是靠自力，一个是靠他力。如果你的自力已经不行了，那就靠他力也有一些故事算不得故事吧，是真人吧？就胖的不能打坐的人也学那个弥勒佛的那个坐姿也能打坐入定的，也是求佛菩萨加持，所以你觉得，这些地方，有那个东西，好像影响打坐首先你在义理上要明白，这个身体的障碍都是幻觉，身体本身也是幻，身体是幻，那疼痛痛感也是幻。你先把意识层面上把这个放下，拿身体当做衣服一样看待，你的衣服只不过是破了几个洞，你再补了一下。它只是暂时用的而已。你在意识层面上有这个认知的话，可以，更容易，那个超越这个痛感。可能疼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那么痛了，或者说，你这个疼痛的感觉也是业的有一个量承受到一定程度，这个业的量基本就过去了，或者也可以拿功德补一补，压一压，用功德压一压。还有就是，最关键是求佛菩萨加持，有菩萨加持，你就连没有胳膊的慧能都。慧科没有胳膊的慧科都可以得到，稍微装个钉子还是可以的只不过我是重点说了这个脑袋和脊椎是不能碰的，其他地方原则上是不碰最好因为它尤其是骨头这个东西，它后期会疼。平常我只是软骨磨损也是很疼的，因为普通人都会软骨磨损，年纪到了它肯定会磨损，而且这是一个。对现代医学来说，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软骨磨损这种是不可逆的，它会一直磨损下去，到年纪七八十，然后就如果走路多了，什么膝盖又承受力多了，都会磨损啊。所以现在不是有假的软骨、人工软骨的那种移植嘛？但是呢，它也可以修复过来。打坐会疼，疼到一定程度，它会慢慢修复。那至于你的这个装了钉子什么补的洞这个。我觉得还是把这个舍弃一下把这个念头，我对身体的执着舍弃，然后求佛菩萨加持，这个还是可以过的一般和尚们，出家的和尚们是，像牙齿掉落的这个很多因为打坐，你只要心法不对的话，有可能牙齿掉落但是呢，一般是不会去补的没有就没有吧，没有就吃稀的就可以了。大部分和尚都是这么认为的也甚至有些和尚都是直接烧了手指头的，这个也知道烧一个手指头可以抵无量罪什么这种说法的。也有的是烧两个这种人也见过，所以对身体你就把它当做衣服来看就可以了不要把它过多于执着的身体上，还有，你去极乐不需要禅定有多高的境界，你只要能维持在，能达到初禅就差不多了，初禅不行。欲界定，那就功德来补一补，所以不用太在意现在不要给自己什么定下论，这是我说这些个内容它是普遍性的，针对于大众来讲法，并不是这个理只讲个理所以有不少个例，在有些人都不修禅都有去极乐世界的这个也以前也讲过就光是念佛也去的，也有去的。所以你有禅定功夫的话，就已经是比那些人走在前面了，再加上功德而且 你在我这里学法，那至少在义理上已经是完善的了，所以已经是有很多优势了啊，所以不用太介意啊，好不好？下一个问题，上官言，过对于禅定的看法啊，这个也是的确我说了很多遍了啊，这下边甘泉同学已经回答了哈，这个你要真的解脱，那就得摆脱肉身的束缚。我这单纯的不是是否，而是准确的说，是你对肉身的执着啊，六根境界的执着啊！你不打坐，怎么灭六根境界的执着？是不是？你不打坐，你怎么可能灭掉呢？对于当下的我们这些人，对六根执着很大、很强大的，甚至现在很多人就已经染上了刷小短视频啊这种事儿，都一时半刻都坐不住了啊！你说这个能解脱吗？你只是觉得用那种。以前我所说的，四念处那种修行啊，关照直接提起分别心来关照所有身体的一切感觉，这个理论上可行，但是呢，解脱是很难的，当下的人解脱很难。如果你本来就是什么四禅天以上的天人下来的，或者阿罗汉下来的，你有过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是现在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还是老老实实打坐就可以了，这种说法啊，理论上的说法倒没有错，只不过当下我们现在是不适合的，而且，就是拿自己看一看，你这个闭上眼睛，你看看能坚持多少天，啊，你自己当个瞎子看看，你能坚持多少天？你自己当个聋子看看，你能坚持多少天？你身体不动看看，你能坚持多少天？就是你要是摆脱身体，就得看试一试嘛，你总得试一试。如果我们对身体的这种执着是很强烈的，不是你一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就要打坐嘛。你坐坐2个小时，就看看身体什么有没有说身体那种好动的习气啊，什么想看呐、啊，是不是？注意力开始反复的起来，然后情绪也开始烦躁起来等等，这些都是从打坐当中一点一点灭去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脚踏实地的，从自己的状态来干。好好修行就可以了。说这些话的人就不用搭理哈。还有他所说，他说他对你，但凡用这种话来说的时候，已经是有相了。对他来说已经是有相了。我这回讲《坛经》啊，这他就慧能就说了，你有是非相啊，你说是说是修行人，但是但凡你有是非相，你就解脱不了。啊，他对你说这些话，说你是法执等等，但他已经认为你是错的。你有这样的错误的观点，所以他已经有了是非相，他就解脱不了。所以你反过来可以说啊，你以这样的理论来怼他，怼回去就可以了。啊，你说这样的话就已经有了是非相，你就解脱不了。啊，你找个佛经啊，《坛经》也好，其他佛经里，拿引经据典的反驳他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关于自性觉正境，您发现我们在修行上都存在哪些共性的问题？什么样的忠告建议？你要说谈不上忠告啊，咱们这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看到的很多人，就是我们凡夫啊，凡夫稍微脑子聪明一点的人啊，他都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他担忧，我对未来老是担忧啊。他学法，他也担忧这辈子解脱不了，这辈子去极乐世界去不了，或者种种这种担心，啊。咱们这个已经觉悟的人有啥区别？那个以前的老和尚说了啊，砍柴的时候就砍柴，做饭的时候就做饭啊，开悟的时候这样。开悟之前呢，是砍柴的时候想着做饭，做饭的时候想着砍柴，所以你担忧这些问题就没什么意义。当下你就好好做就可以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还有什么啊？就是戒行、善行、修行啊，发愿、戒行、善行、修行，每天规定好功课的量，每天坚持做这个，不要管这个后面我能不能解脱啊，什么这个就不要管了啊。这辈子能达到什么境界，就这不就不用管了啊？你就当做这个漫长的游戏当中啊，第一关、第二关这么慢慢走啊，只要玩到通关就可以嘛啊，只要玩到通关就可以了，不用想着这一世一定要达到什么多少级别，这个没有意义啊。当下你就好好练，好好玩啊，好好修行啊，这就可以了。很多人他就是一直在担忧这些个问题，未来怎么样？你看这下边刚刚回答的这位朋友，他就担忧啊，脸上 颧骨打了钉子啊，什么牙齿补打了补丁啊，这些会不会影响打坐？你先打坐到那个地方出感觉开始疼的时候，你再想这个问题好不好？是不是啊？你就不用当下就不用想了嘛。你还没到打坐的时候，这些地方发疼的程度，那就先打坐嘛。你想都不用去想，慢慢打坐，打到那个时候，说不定就不疼了啊。所以未来的事情咱们就不管，活在当下啊。就像前面那些修禅的人，他们建议的一样，无时无刻保持在觉性当中啊，在这个觉性里，未来的担忧是不存在的。啊，所以不用去想，这是我想给当下的这修行人的最好的啊建议哈。还有第二个问题，您问关于执着，体验过高高在上的无上权力后，如何甘愿放弃舍得下这些常人难以企及的东西，而走上这条艰辛漫长、孤寂的出离轮回的修行路呢？有一种智慧叫极限思维，你可以想象你死的时候怎么样，你死了会怎么样。你看看别人死的时候怎么样？你想一下，你当了皇帝之后肯定会死吧？你死后后面会怎么样？我自己又能怎么样？你想一想问这些问题就可以了。好像这个活一辈子都没啥特别大的意义，哪怕当皇帝也是没啥特别大的意义。但是自从开始出来传法啊，进入这个职业开始传法，那当皇帝就有了意义了。我要做的是这么大的事儿中的一个环节，重要的环节，所以就干起来就有这个。意义，如果没有这个意义的话，当皇帝就是当皇帝，没啥特别的，特别可能是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灾难吧，更多的业报啊。所以说这个很多事情，你只要想象后面的事情，后面的果报啊。所以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嘛啊。有些事情你只要想一下后面果报的话，你就不想去做了。当皇帝也一样啊，他皇帝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不得不干一些事情，你不干这个事情会出现更大的麻烦，所以干了这个事情呢，这果报还得你承担着，所以说怎么说呢，很多事情呢，你往后看想一想就可以了，往后想想后面的那些个，可能带来的很不好的结果的话，当下这些事情我就不去执着了，你说现在的名闻利养这些问题，的确它的确是有诱惑，但是你想象一下，你得到之后又能怎么样？等他失去的时候又会怎么样？脑子里过一下就可以了。看了那么多电视剧啊什么的，愚痴的人是看了别人的，烦恼之后呢，还想试一试，有智慧的人呢，看了别人的那个教训，然后自己就不去碰了，以前上物理课的时候，老师说碰触电会死，触电会死，那有智慧的人是不会去触的，但是愚蠢的人是肯定要自己要试一试，是吧？咱们就。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咱们做有智慧的人，就看看别人的那些经历之后呢，就不要去尝试啊，不要去尝试，这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南怀瑾先生说什么禅定有这样这样快乐啊？你得首先得理解佛法的逻辑，我们首先是认为当下是苦，人生是苦，轮回内是苦，其次再讲。那个快乐，那个快乐是我们这个苦是相对来说的，它不是快乐，它是清净而已。清净和我们痛苦相比，它是快乐的。首先，你得认识这个苦啊，你到现在还在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啊，有很多好的地方，快乐的地方。那你对佛法还没有完全了解，你佛经里他说啊，这个是就像一个人，快掉在悬崖里，掉在悬崖里，拿着一个绳子吊在悬崖里。他是很痛苦的，但是呢，看到旁边有一个蜂巢，那边有蜂蜜流出来，他就试图去舔，舔了那个蜂蜜，就感到了快乐、幸福啊。那这个人世间的快乐就是这么短暂的，很假的东西。所以佛说是苦苦，你所追求的那些美好，当它变坏的时候，给你带来的痛苦是更大的。你没有钱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钱的过法，就很正常。但是你一旦有过钱，在失去它的时候，就会变得很烦躁。所以很多有钱人破产之后会自杀嘛。穷人本来就穷，也没必要到自杀的程度吧。这是这个世界上那么的穷人，自杀率也没有那么，也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但是呢，穷人一旦，富人一旦，失去了那些的话，有可能就会想不开。所以你把这些个问题倒过来想，你所认为的美好的东西终究都会失去，那就不会想着去追求，甚至不会认为是它是美好的，甚至是反过来说，这些美好都是。更加大的痛苦的因，你没有的，反而还能心静下来。 你就先从基本的静坐开始，静坐开始，让身体的感觉慢慢减少，慢慢减少。你光是这两个状态，身体平时的状态和这个状态相比起来，你也就知道啊，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啊，存在身体本身就是痛苦。你憋着气几分钟，看看能憋几分钟，是不是很痛苦？啊，这都是正常的痛苦。因为这身体本来就有这样的痛苦，肚子饿了也是痛苦。你找个吃的东西，但是不好吃也是痛苦，吃完拉肚子也是痛苦，啊，吃完就算不拉肚子，要找个厕所，但是找不到厕所本身也是痛苦，一天吃喝拉撒睡都是痛苦，所以说啊，一般修行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不想出远门，因为出远门有太多的那个意想不到的痛苦随之而来，想上厕所啊什么，想找个好一点的清静点的吃的，但又不多，不多啊，人周围的人太嘈杂啊等等这些。很烦躁啊，所以你修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不愿出来走动啊，这是正常的想法嘛。那在这之上，你再往上看，有身体本身就是痛苦，是不是啊？啊，所以你想就舍弃掉这个身体，你还是想着用身体去享受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它是快乐的，那对佛法还没有了解比较深刻的吧？还有，你问这个。这是问的是我个人的问题吗？我是还尽量少说个人的问题啊，我是，师傅，我的那位师傅哈，应该现任的阿弥陀佛吧，他是先主动找上我啊，觉得我是可造之才，他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经过几世的这种循循善诱吧，把我带出去的，至少他让我觉得啊，这个人世间的东西的确是无常的啊。他只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但是下辈子会去到哪里做什么事还不一定呢、啊，可能那这一世是挺爽的身份和职位，或者说在人世间正享受那种权利，但是呢，下一世会去哪里就基本上很难说，所以不想再继续轮转了，因为轮转的确很痛苦，还有这个，哎呀，你当了皇帝也有皇帝的烦恼。当皇帝也有皇帝的烦恼，有时候这个烦恼比常人要大得多。常人也就基本上就是我，就是上班工作讨饭吃这个事儿吧。当皇帝就旁边有个大国天天压着你，动不动过来杀你人，你怎么办？你又打不过他，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这种烦恼你是，这是彻夜难眠的烦恼。所以说，身为人，你不管什么人，当个乞丐有乞丐的烦恼，当皇帝有皇帝的烦恼，你不出生为人是最爽的啊，最舒服的，所以还是求解脱是最好的，就是因为之前不知道还有这样的状态啊，不知道没有生死的状态，所以才会在这个世界里继续轮转啊。那在这个世界只继续轮转的话，那可能当皇帝比当乞丐还是好一点吧，至少吃喝还是没啥问题吧。周围的人又捧着你，但是呢，你想到啊，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生死的那样的状态，那一切都可以放下啊，不需要那么大的烦恼，这个时候就想着啊，还是解脱比较好。所以说这个，佛教是以前是贵族的那个宗教嘛，只有那些个已经拥有过的人，他们才会想着快点舍弃啊，因为拥有它本身也是带来很大的烦恼的。从现在的一些个。心灵学说的那种说法来看，你拥有的越多，这些东西都会消耗你的能量。我不讲，虽然我不讲能量啊，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在你的意识范围内形成一个气场吧，所谓气场。而这些个东西都会，用你的这个心识来滋养它们。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家里的这个家电啊什么的房子啊这些，有人住的话，它还是能够维持的长时间，但是没有人住的话，它就会。消耗得很快，磨损得很快，或者坏得很快吧。这是因为有人在的时候呢，他在拿这个人的能量来补充啊。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所以你拥有的越多，你消耗的这种能量就越多。你的福报不够大的话，你就撑不起来。所以说有东西本身也是不是那么好事，拥有太多东西啊，除非你要拿这些东西要做很多事儿，那还好说一点。就是单纯的享受的话，那还不需要那么多。下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一般四大职业都是解脱后才安排的，解脱之间是定向的培养是有，但是呢， 只能给一些个培训性的任务，还不至于到必须让你干一个很大的任务，会影响整个大船法、大的计划的那些任务是不会给一个凡夫的修行者啊，只有解脱的阿罗汉开始。所以说，已经没有情绪的阿罗汉是没有什么那种落差感直说的啊。但是呢，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干事反而更累，静静的待着就最好啊，做一个平凡人。躲在一个犄角旮旯里静静的待着是最舒服的，啊，有空还可以，出去看看呐、啊，打打游戏啊，这是最少的，最爽的啊！你在那个位置，皇帝是一天到晚没什么可休息的时间啊，从头到晚就是忙到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还被叫起来工作，所以这个是，大部分那个有成就的皇帝都寿命不太长，啊，因为他快速的消耗人的这个精力嘛。而且就算再来人，也是尽量快速完成任务之后赶紧离开。待的时间太长，那可能就造的业就更多。所以还是尽早离开最好。还有就是，这个职业也有它的优势，就是能够快速的积攒福报，比别的职业积攒福报的快得多。啊，因为你想一个你当一个禅教的职业。你可以渡人，但是你能渡多少人呢？你一个人就用嘴到处传法，像佛陀一生，收了1255个弟子，加上他的那些个什么在家的，来跟他学过的人，满打满算能达到10000人吗？后面那个传法的和尚们，他能真正渡的人又有多少呢？但是呢，这个当皇帝，他的福报可以覆盖很多人，所以。只要支持正常的在正常方面的支持一下佛教，他都有算一份功德的。在他的国家里，只要维持有这个佛教的正常运作，皇帝也有功德。这个推得太猛，像梁武帝一样这样推得太猛，但这是反而会坏了佛教。但是呢，你又正常的推，就像现在这样允许存在，但是不让他们过度的膨胀什么，这都是好事儿。这样的话，他还是有福报的。还有。把国家管得好，这个福报也大所以，当你想要这个独立成家什么的，出来成佛，这个时候还是有些优势的。还要到其他世界传法的时候，人王职业是最容易进去的其他职业因为人很多，所以要叫其他世界，带一些和自己有缘的众生出来，这个还是要等那边安排。但是人王职业是你想去的话，他申请一下那边职业，那边世界的佛就很容易把你安排进来的，有一些个优势的。就看怎么看了就看自己怎么想了。同体大悲心，这个渡人这个事儿，你站在旁边一直说你现在很痛苦，你过来呀，你到这个彼岸就不痛苦了，这个不切实际你只能是走到他的生活里，和他承担同样的痛苦，分担一下，然后呢？从有痛苦的状态再回到没有痛苦的状态，给他演示一遍，这个是最容易渡人的方法。我在网上看那个提佛法师可能网上喊现在很多他说他自己发愿要得癌症，因为他看到几个人得了癌症，叫他们放下，但是他们理论上知道应该放下，但是放不下所以他觉得自己还得体验一下癌症所以发愿得癌症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反正他得了癌症，快死了快死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些事情然后就出来开始传法了，然后出家之后出来开始传法这就是同体大悲心嘛，别人的痛苦你不承受一下，你不体验一下，你怎么能渡人呢？是不是？你先体验一下看看。甚至可以分担一下别人的痛苦，然后才能，真正的从他的视角观察世界，然后去试图渡人只是单纯的在旁边劝别人，这个渡人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弱的但是有些很多人都是不愿意真正走入到别人的身边，其他人的那个身边去感受这种，他们的立场这个的确是有点难度的。要不然怎么能是专门是拿出这么一个职业专门收集这样的有这样大愿的人，去组合成一个职业呢？建立这样的职业呢？下一个问题，加强我们的愿力和坚固我们的道心这个就不需要刻意的做什么， 你只要认为啊，你周围所有人都是未来你要渡的人啊，这样想就够了，啊，他们当下，再往下进一步想，就是像菩萨一样啊，周围有人承受痛苦啊，有烦恼啊，什么有困难的人，那都是因为自己的智慧啊，不是那个人啊，是因为当下我的这个智慧和福报不足的原因，这么想，就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啊，这样想啊，你就有这个大愿力了，可以帮助很多人了。但是我不要求，我不强求任何人要发什么特别大的愿，一下子就来这个。我只告诉你啊，这个大愿是，走向解脱的必要条件。大菩提心是走向解脱的必要条件。你光知道这个逻辑、这个理论啊，它背后的运作原理，这些这辈子已经够了啊，所以不需要什么啊，特别的要求什么加强这个哈，你就按部就班的修行就可以了啊。当下的问题就专注在当下的修行当中啊，不要想未来太多的那个啊问题啊，是担忧啊，什么对未来的担忧、担心，这些都不需要，我先修好当下就行了。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长界菩萨的法王具体是做什么的？通常来说，长界菩萨就是负责惩罚的啊，不听话的那些人，下去，主要是已经解脱的菩萨阿罗汉啊，下去渡人的时候，他是组团下去嘛，团队活动、团队行动。他有人就不服从命令啊，这样的人要惩罚一下，怎么惩罚？就不让他长时间下去而已，没有什么，对已经没有肉身的这个人来说啊，菩萨罗汉来说，你要说惩罚都没啥意义，就是不让不带他下去了啊，直到他啊后悔啦，或者说有了这个改观啦啊，所以一般情况下，现在上面的已经摆脱解脱的长界菩萨说的事还是比较简单的，之前通常是。他的师傅，在传法的时候，在人间传法的时候，这个长界的大弟子已经有了，他已经有人专门管这个戒律的事儿了。等解脱之后呢，就他继续当这个法王，但是呢，他这个职位也不能完全没有，因为惩罚人这个事儿，他总得有人干，因为那个世界的人都没有这样的心态，没有什么想着要惩罚人的心态，所以完全没有惩罚这个事儿的话。那这个组织，这个下去传法，这个活动，他怎么组织出了问题？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给个说法吧？啊，大家都各自各玩各的，然后出了问题，谁也没有不负责，也没有人受惩罚。那这个传法活动，这没有办法正常组织了，所以总得有人来做这个事儿哈。下一个问题，天龙八部及护法神是由谁来管理的？护法神。是自愿的啊，他自己是信佛的，所以自愿护持那些个学佛的人、学佛修行的人，所以谈不上有谁来管理这个事儿，从上往下看的话，肯定是有天王在的，他们归天王管理，每各一层都有，每个天城都有各自的天王啊，这他们是管有这样管理，但是并不是有菩萨什么罗汉呢直接挂衔来管理的啊，但是他们。是愿意听菩萨罗汉的说法的。长界菩萨还是禅师的驱魔师，长界菩萨和四大事业没有关系，他可以是任何其他职业的人，他只是负责这个工作而已。其实不太明白禅职业是具体是做什么的，就是研究修行法门的，根据不同根器的人一开始修什么法门，这个总得有人研究一下，不能所有人都一样的修行法门吧？而且不同的世界。众生的那个根器啊，什么他们的意识形态啊，它也有不一样啊，所以怎么指导，怎么修行，这个还是得有人专门做这个研究。所以观音菩萨是主要是做这个的，但是呢，这个修行本身是你得先信了佛之后才开始修，所以想让人先信佛，这个本身就问题就变得很困难，所以一开始以为是只要有人。出来传法啊，这教你怎么修行就可以了。但发现想让人信佛都很困难，所以就有了教职业，专门研究怎么让人产生信。后来又觉得啊，想让人产生信，总得有一个修行的环境吧，修行的环境啊，所以得就有了人王这个职业，专门这个营造这个环境的职业。然后呢，还修行还缺福报啊，所以就有人专门负责。研究快速积攒福报的啊，这个商职业啊，它都是有这个理论， 或者逻辑的啊，并不是什么随便冒出来的。他们怎么研究修法啊？这个只能是你到他们那里跟他们学才是啊。通常情况下是可以在和众生重叠在一起的情况下，可以感知到他的所有啊，所有妄想，从他的视角看，嗯，从对方的视角看，从这个凡夫的视角看，嗯，然后我开始制定嗯相应的方法，看看他有什么执着是最厉害的啊，然后就选个相反的这种修法来灭这个执着啊。这个禅职业怎么教人，这个是已经是基本上比较完善了啊，教的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了，所以说有84000种法门嘛，啊，基本大部分众生都可以覆盖掉。FLPHM 啊，守本真心啊，这个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说法，什么圆觉，有圆觉经说是圆觉，还有什么清净圆明这样的说法也有啊，它都是在指这个佛的状态，就是自信里没有妄想的状态，往这个方向靠就可以了。所以说，三世诸佛都是从这个心性中生啊，都是在自信当中的。先守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我所就是能所啊，就是分别心，我相和人相啊，这个分别心灭了啊，获得成佛。所以在这里他也没谈到菩萨的境界啊，直接分别心没了就算成佛了。因为弘忍这里弘忍所处的时代还是基本上是已经是阿罗汉们当道的时代啊，所以到这里基本上到头了。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诸佛之主也，就是你能做到没有分别心的程度就很了不起了啊。他在这里的守本真心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到了菩萨境界就很了不起了啊。咱们就我们的视角看，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能尽量做到没有的，往少的方向啊，你目前境界里能达到的妄想分别执着最少的那个状态，就算是守本真心了啊，这样想就可以了。还有我们这个现代时代的人已经这个情绪注意力文字妄想很炽盛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守本真心，也就是基本上用分别心来关照所有执着啊，这样的修法，像佛说的四念处修法，这个我们到这里有点难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先灭文字妄想啊，再灭注意力，再灭情绪，这样次第来。如果是你觉得你自己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字妄想，这些个你本来就很清净，那也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所谓的四念处啊，或者守本真心啊，这种修法都可以试一试啊。但是坐下来妄念纷飞啊，那就没有办法，先从下边开始来啊。理论上都是这样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就是让你维持在那种你能维持的最高境界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宁觉岁岁平安啊，有人是修道失禅，然后下辈子投胎宵夜，但是宵夜的时间短，下个文明时期。这个你得先看有没有这个愿，起码有这个出离心，这样的话佛菩萨会给你安排继续宵夜和修行的这个地方。如果这个世界的文明业已经快这个文明的人佛法快结束了，那可以到其他世界啊。而且他的业如果不可能是全部在我们这个人类世界的众生啊，还有很多有可能是和其他世界的众生也有业啊。那么这里已经没有佛法了，那就先去其他有佛法的世界，和那边的众生还有业的话，先修那个业，然后继续修啊，这个肯定是有办法的。所以主要还是看你的愿有没有出离心或者更以上的，最好是大菩提心啊。有这样的愿的话，可以保证你下辈子继续去可以修行的地方。还有我们下辈子再来投胎宵夜啊，不只是宵夜，每一世都有宵夜和这个修行要穿插着来的啊，不能是单纯的只宵夜啊。下一个问题。JXPOPPR, 欠债了就是现在想急需求财无非就是两个办法嘛一个是躺平该干嘛该怎样就怎样嘛，牢狱之灾就牢狱之灾嘛，一切都是业报你把它接受就可以了大不了下辈子当牛做马继续还，这辈子没有还的那下辈子继续披毛戴脚还也行这样想也可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大愿从当下开始布施，你兜里有多少钱你就拿出至少一半来布施，你现在越急的话你 布施的比率就应该越大。你现在欠着债也没有关系啊，你总得有饭吃吧？你还能上网啊？那说明还是有点钱的。那就拿每天啊，只要一有收入啊，只要一有收入进账啊，不管是怎么来的啊，你就把一半拿出来布施啊，或者做供养也好，什么这个供养三宝也好，还有放生也好，然后再发愿，但凡接受你布施和帮助的所有众生，你未来必定会度。你有这个大愿。啊，然后就每天坚持，就把这个布施一半的这个原则一直维持到你死为止。啊，中间有可能会有一些，考验，啊，可能你兜里都不够吃一顿饭的钱了。但是呢，你还能坚持下去，啊，那说不定这个坎儿就有人就帮你扛过去了。你就不要想太复杂的问题啊，不要想太复杂的，你先舍得下，先舍得下啊就可以了。你前面付这么多债，肯定是为了贪欲呗，因为贪欲呗，你想做什么大生意啊什么的，可有这种事，想赚大钱，结果赔了很多钱是吧？一般人还不可能，一下子欠这么多吧？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哈，你自己看着办吧。但是很多人都是一直想着，我先有，后来有了钱我再布施，有了钱我从富翁之后我就开始布施。然后就什么广造庙宇啊，什么供佛供僧啊，什么有了钱，那你一辈子都不会有钱的。你那么想，就一辈子都不会有钱，你就当下开始先布施再说嘛，先让那些个钱财离开你的身体，离开你的控制范围内或者你的名下，去往该去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开始有所变化哈。中间还会有一些考验的，你看看你能不能坚持这个下去，能坚持的话。说不定这可能1、2年之内就可以吧至少我觉得你能在这里提问，我也告诉你了说明你还没到死的程度还没到完全没有无法破局的那个境地所以我还是相信你会未来肯定会好的，就看你能不能往下做了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个。自称再来人违背经教教义这个，哎呀，这个一切的说法，那说出来都是执着所以那么一说，那就变成我见了自称再来人都是骗子你一旦这么认为，就变成我见，反而会阻挡你学习很多一些有用的知识所以未来有可能会反着来，有人会反着来，这个无所谓你相不相信无所谓而且。大家学佛修行，只要是真实修行的人，他都是相信自己的大家在这里学习，都是先相信自己的，所以很多人是在到处求法或者花了不少钱之后求了观音菩萨、什么地藏菩萨、文殊菩萨这些菩萨之后呢看到了我的书，然后开始觉得这个法是正法，也有这些人，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已经修了5年、10年了，他们有自己的某些方法可以。向佛菩萨求启示，虽然还没有什么开神通的境界，但是呢，修了5年、10年，总得有点办法，能让你产生信心的方法吧？就是，向佛菩萨求个启示这个这还是有办法的。一般修到这么长时间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就按照他们的方法问一下他们是有缘的菩萨这个人说的法对或者不对？还有一些人是，真的是。按照这个说法来修行，然后结果真的有这个明显的进步了所以就相信。实际上本质上说，大家都是相信自己的很少有人是无缘无故相信别人的所以说，但凡拿这个什么楞严经里说拿这个说事的人，都是打嘴炮的人。第一，他没有真诚的求法的心他不像那些个求菩萨给他。引来这善知识什么让他学到正法这些人一样所以他们纯粹是偶然间看到的然后第二种，他们也不像那个已经修了5年、10年有办法向佛菩萨求启示的这些人他们也不会向佛菩萨求启示还有第三种就是他们也没有真实的拿这个法来尝试的修行尝试的修行而且我这个法里最简单的是发愿嘛，这么简单的发愿，你只要肯发愿就行这里边也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吧，就想法一变就马上就能升起来有了发愿很快就有新的感应是吧，有不少这种例子吧，这已经有不少人说了， 他发了愿之后，身心都有了变化了，是吧？他们都不去尝试这个，他是纯粹靠打嘴炮的这种人，啊，所以这人就不用管了。还有在《楞伽经》里讲过了，啊，这个一切菩萨啊，所有的菩萨啊，讲法都是在佛菩萨加持下讲的，啊，所以佛菩萨加持我讲法，那同时加持在我这里学的人，所以大家在这里学，照着这个修行。肯定进境会快一些，这是肯定的。那么说这个是不是这个怎么观音菩萨故意这么整啊？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啊，在一群人在轮回，比如说100人在轮回啊，如果你不去管他们，这100人永远出不来，就只能一直轮回下去啊，不管是业多业少，反正一直在轮回当中，业会不断的会增加。那么我去下去传法。只有一个人相信我，剩下99个人都攻击我，从而造了很大的业，那还是得下去，还是就先渡这一个人再说嘛，其他这个99个人他本来就在轮回内，他不去管他们也会造很多的业，一直堕落，一直在天界和地狱当中上下来回，那你最多你下去让他们攻击一下，然后他们业多了，这最多也就是多在地狱待一段时间啊，这没什么大不了嘛，人家本来就在轮回内啊。地狱也是轮回的一环嘛，所以以前说过啊，成为阿罗汉是一个门槛儿，你先成为阿罗汉再说啊，你只要出来了，后面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从我们带人出来的这些人立场看，能带出一个人，那是一个人啊，其他那么多人攻击你，造了无量业，那无所谓了，先带一个人再说嘛，多一个人出来，啊，从大的环境上看也是如此。在一个新创造的世界里，前期会快速出很多佛，就是为了叠加这个加持力，啊，不管谁，不管什么师承问题也好，总之先业小的人先成佛再说，多一个人成佛，这个世界的加持力就越大，多了一份，所以后面传法的人能力也会加强，那个凡夫们这个升起恶念的这个强度也会减弱，也就是说渡人的难度会越来越低，所以快速的先渡人再说。先成佛再说啊，同样的逻辑啊，我们也是能走多少就先带走多少啊，其他人就不管了，反正他们在这个世界里一直在轮回嘛啊，你不管他们也会下地狱，你最多你刺激他们一下，他们就可能下地狱更快一些，但又怎么样啊？这又不是改变什么本质上的问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观音菩萨就是希望啊，能走的人先走啊，其他人就不管了啊，该下地狱就下地狱嘛啊，所以这么想的哈。牧羊少年571，这个《地藏经》里的光目女的故事，你说的对啊，就是因为光目女社工修福，把大量的功德回向给她啊，所以虽然她自己没有福德，但是在光目女的这个供的什么这个叫回向吧，在光目女这造福回向的情况影响下，还是有点这个福报了啊，所以会有这一点记忆，而且从这个写剧本的人的立场看啊，写剧本的编剧菩萨立场看，这样的人让他稍微有点记忆，让他知道哦，这个自己的前世因果，还有这个光目女为他做的，自己的女儿为他做的这些个事儿，能让他更快的这个开悟吧啊，所以也会给他一些方便，这是真的哈。下一个问题，XP1019，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最好的方法是你带着一起磕头，这个孩子现在打坐可能累，不容易哈，想让他坐下，他本来就走神，想让他专注的坐一段时间不太可能，但是你可以带着他一起磕头，因为我也见过一些小学生啊，他们被父母带着来磕头啊，磕了一段时间之后，说是明显注意力提高啊，以前是。可能坚持不了半小时，做功课半小时这都坚持不了。但是呢，刻了钟之后呢，可以一下子过坐两三个小时在那里看书，这个就看你的努力了。这个，对孩子来说，你讲什么太高深的义理也没有用，你也想带他一起念佛也难啊。就是这种动的东西，反而更让孩子容易接受啊，而且父母一起带着做，这孩子本来就好动。所以更容易一些吧，我是这么建议的啊，就看你怎么操作了。当然，我的建议也是，说实话啊，这个我自己没有亲身带人做过，虽然在寺院里啊， 有一段时间是什么中学生啊、小学生啊的这个，周末过来，我就带他们一起磕头，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我也没有专门是为了带他们训练注意力嘛，不过还有这个磕头的时候是最好放个什么大悲咒啊，什么这种音乐，然后是心里口上嘴上一起跟着唱，低声唱，或者说不要出声，不用出声，但是声带可以动，不影响呼吸的情况下，一边唱一边磕头，这样更容易一些哈。下一个问题，梅小七，这个是净土五经，世尊叫这个什么极乐世界的人来传法啊，所以就不用看这些经啊，没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传法传的是一整套法，不是只传净土法。我现在虽然讲的是净土禅，但是理论是完整的，从上到下一套全部完整的，所以《华严经》《法华经》《圆觉经》《金刚经》都是这个完整的理论当中的一环，所以你要看可以，我们不说什么学了净土法门就可以放弃其他的，不去看了，这个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时间是你来控制的，你的时间就这么多，一天时间就这么长，你愿意一天连看十遍的《阿弥陀经》，但是不想看《华严经》，这也是你的自由啊，这也没什么，《华严经》看一遍。大概了解一下意思也可以啊，甚至不看也行，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呢，很多学佛的人都没有看过华严经，因为这个很长，所以这就看你的心思了啊。在这里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净土传的人净土的人来传法了啊，极乐世界人来传法了，所以不用看别的佛经，没有这个说法的啊，佛法是一个完整的圆融的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列宁是天人来的吗？不是，给他点灵感就够了，而且整个苏联的设计就是给中国打前站的啊，做一个模板，好让中国学啊。而且苏联先踩坑嘛，让他去踩坑，好让中国及时转弯。因为这个上边的人是好控制，让他们转弯是可以，但是呢，下边的人，这个普通老百姓，你没有看到那些个惨状，你是不知道他有多这个政策的好坏。他们以为还是原来的那个比较好，所以苏联先踩个坑把它自爆了然后看到了我们中国人就看到了原来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老百姓也接受现在这样的状态好了，下一个问题，梅小七对呀，这下边的人回答了地藏菩萨给他的权限是一直到那个弥勒菩萨出世以前所有的时间段，而且地藏菩萨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地狱是给那个下边的人地狱道的众生让他们结佛缘，这是他主要工作而这个一个文明时间里专门出来传法，这是一个团队活动，而且有时间限制的，就时间这一段时间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地藏菩萨他到一到弥勒菩萨出世，这个时间段是很长的，而且整个娑婆世界里有很多文明，有很多的文明不只是地球这么一个小文明十亿个小世界嘛，那得有多少咱们这个是由观音菩萨带头就指导这个三千年的传法活动其他的就不管了做完这个就撤了下一个问题宁缺岁岁平安夫妻异地前世姻缘地藏经里说往卜生处者眷属分离报，这个都看过吧，那就可能你上辈子让一些亲人们分离了吧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果报，所以这个时间肯定是有限制的所以也可以躺平一直等着，如果你想快点的话那就多做点功德嘛放生也好，什么在寺院里做供养三宝的都可以你可以求佛菩萨让你们夫妻赶紧团聚这个求愿做功德求愿，这个已经都教过了，这个没有什么难度的我觉得对修行来说吧，反而稍微分去一下有点好处的两个人腻在一起可能对修行还是有点影响当然我不是建议什么一直长期分居，因为这个毕竟是善缘嘛，这个这段业还得了所以该走到一起的还是会走到一起对，当下就不要太着急了先做功德，然后正常的修行继续做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梅小七我说的最后一百多年是我们三千年传法活动的设计当中的最后一百年，从我们是从公元前 500年佛陀出世，再往前就是他出世前500年开始已经布局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就是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这段时间是我们设计好的这个传法活动，然后再往后多是都续上了150年，等后边极乐世界团队就撤了啊，后边就由这个娑婆世界的人接手，由他们来接手之后，怎么个设计就看他们了，因为新的世界要允许这些个传法的团队有各自的尝试啊，对文明的各种尝试，这得有哦，不同的世界都有他们自己不断的尝试，这个尝试有了这个尝试，这个传法才会越来越进步嘛，传法的手段会越来越进步，所以后面其他。其他人接到之后，其他这个世界的这个团队接手之后呢，会怎么设计，我们就管不了了。至于有没有10000年，那是后事啊。我们一开始设计就先设计3000年，然后再续上150年，150年后会怎么样啊？现在还没有设计好，都不知道，所以会不会续到10000年，不好说啊。但看现在这个众生的恶劣程度啊。这个要延续10000年多啊，这个可能上面要，给的福报要足够大啊，得派更多的有福报的人下来，把这个福报的这个水平给拉高才行啊。现在很多大本众生这个福报已经相当低了，而且，故意降低了这个投胎为人的一些一定的标准，也就是说，还没有能还。现在还不适合能成为人的这种众生，还是只能在本来是只能在畜生道里待着的一些众生，也投胎到人间了啊！也是希望他们，在有佛法的世界里稍微熏陶一下啊，是这个希望吧。还有下一个问题，流浪帝王你这都看了啊？这个，一个是上头，还有遗精，你就关丹田，先关丹田，把这个气锁住，你就尝试着关丹田就行。打坐的时候关丹田，这个，肚脐以下，3个手指厚度的这个位置，把注意力放到这里。你也可以想象全身的气流往这里汇聚，但是不去想也可以，你只要把注意力放到这里就够了。然后每天打坐坚持还有主要是磕头，磕头很重要的，还有练腹式呼吸。还有磕头，这个都很重要。这个基础都打好了，身体足够好的时候，这个遗精自然就好了。坚持做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难度的，因为遗精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你现在是打坐4、50分钟可能如果打坐1个半小时的时候，也有人经常遗精的然后呢，平时呢就念佛吧平时没事就念佛。念佛的时候呢，就不用刻意的想什么，就是能升起这个思情就最好。因为升起思情是从坛中开始升起的所以这等于是从这里开始用功，这也是可以把这个气锁在身体里的，所以也可以对这个遗精的问题有帮助的所以坚持努力就行，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的。下一个问题，双子天涯水云水间。海妖华预言也有一些个，还有类似的故事有几个版本吧，我觉得是就是给那边的世界西方那些人看的，不适合我们这边人看，我们这边人心智比他们高得多，所以直接看真相的这个佛法就够了，那边就心智差一些，根基差一些，所以讲些这些个，比较我感觉比较弱智的故事给他们听，我是这么理解的他们想的那些故事，在我们看来，都是故意编过来给他们看的，因为要不然他们直接上真理，他们还接受不了所以就用这种方法，这也是一种方便法吧。下一个问题，ASK Joy 在路上。你的难是什么？身体的难还是意识层面上变得懒了你得先说清楚说你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那你得看什么饮食休息休息的这个程度，工作作息呼吸有没有练好，这些全部都看。如果饮食有问题的话，那就先调整饮食正常情况下，磕400个应该没啥问题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多少岁的几岁的人。如果50岁以下的话，400个还是可以的。 啊，你要说饮食的话，肯定是先从戒肉开始，然后再慢慢戒这个主食，蔬菜、水果为主，油也尽量少吃啊。这个都后面是这样的，前期是每戒一个就得过个半年，让身体适应一下，先从饮食开始调整，然后呢，正常打坐还是以打坐为目的不是光磕头的，打坐是用来修复这个磕头当中。可能身体的损耗还有补气，这个得有只是单纯的磕头的话，就像那些个运动员们年轻的时候疯狂运动，把身体透支了，然后呢就来各种病一样。如果你不磕头的，不打坐的话，就会出现这种事儿。所以现在还是以磕头为目标当下你说只能磕200个，那你可以先磕100个，然后打坐先打坐看看，看看能不能上双盘。双盘1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身体慢慢恢复了气力，然后再磕头，好不好？饮食要控制好，腹式呼吸要练好，磕头呢先减少，然后先打坐，好吧？下一个问题，牧羊少年571。这个下面我们极乐是我家这位同学已经回答了先有淫欲，后有杀生吃肉的习气，所以修行的时候呢，肯定是先灭杀生吃肉的习气，再灭淫欲下一个问题：时时是好日，时是日是好日。哎呀，精神病这样的问题我不是专业人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一般精神病都是有冤亲债主，大部分都是这样，也有一些是自己过妄想症，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冤亲债主。这个冤亲债主是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来治疗的。他没有报复完，他就走不了，要么就，有菩萨出面给他调解拿功德送他走，这也得看人家愿不愿意走。一般情况下，精神病是很难痊愈的他可以用药物来压一压，然后有一段时间会好，但是一旦到了一定年龄又受刺激的话，又会复发，这个是，可能只能算是前世的业报吧。如果是单纯的用一些心理办法能治疗的，那不是什么冤亲债主的问题，那可能是他的情绪上有本来就有积压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用什么心理的方法，什么催眠的方法找什么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来给治好的，也有这样的例子，这都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有的问题这个不是冤亲债主的问题，那还有的办法救，但是一般是涉及到冤亲债主的问题，那就有点难度了哈。你说的这个什么零极限疗法，这个我倒从来没听说过。但是多说好话对自己对别人都是好的这肯定是啊。但是呢，拿来治病，我也没听说过。下一个问题，心化世界。心化世界一下提了很多问题咱们以后最好是一次提个3个左右的问题咱第二天再提，这样好不好？这个先看第一个，文字妄想没了，然后像发呆一样，但不是发呆呀。没有文字妄想，还有注意力还可以思考不算发呆，就是没有这个语言形成的妄想具体文字想事情也没有具体文字，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用文字来想，那可能是要想着和别人怎么说话了。下一个问题，第二个性格变了，这很正常修行到一定程度，性格都会变，而且人。一般修行好的人，他是趋向于中性的，不像女性，也不像男性。从男性的角度来看，有点像女性；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有点像男性。因为这个性别的这个观念也会慢慢消失。性别带来的那种性别所谓强调的那种性格什么男性的阳刚女性的什么阴柔这些个性格都会慢慢磨掉所以就会趋向于中性第三个是济公为何疯癫道人状态是人，这个有他的想法吧如果让我说的话，因为佛教一直强调庄严我已，庄严的我已，什么3000我已80000细行这种说法，但是呢这样的说法会让人产生执着，那就会出现反着来的人所以这种疯癫道人这种不讲什么我已的人这也是一种表法的一种方式 啊，下一个问题，双盘时感觉莫名烦躁不安，啊，这个很正常，你只要做到你没法坚持的程度，那就起来活动就可以了，啊，硬熬，你要是能硬熬的，那就硬熬，熬不下去的，那就起来活动活动，嗯，打坐肯定是会翻出一些情绪的啊，没有翻出来，那肯定出了问题了，啊，如果长时间打坐啊，没有任何这种东西出来的话，那说明你修偏了，啊，大概率就是无际空那个方向走了，啊，下一个问题。啊，地藏经说的啊，对呀，啊，如果你有出离心的话，啊，一直维持这个出离心或者以上的更大大菩提心的，一般不会下三途的。有这个心的人，啊，佛菩萨会一直持续给你安排人间继续修行，哪怕要受报，也是可以在人间受报的，啊，除非你造了什么特别大的业，堕入下三途的。但是呢，金刚经又说了，念金刚经的人。受人间，在人间，被人轻慢，这是在消地狱业、地狱的恶报，啊，是吧？所以还是有办法的。嗯，我觉得地藏经说的肯定是对的，啊，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哈。你只要如法的坚持修行，还有这个愿，继续修行的愿，出离心以上的愿，那，可以去继续在人间修行，或者去天界啊。这种不堕落是建立在未造恶业的情况吗？啊，一个精进修行的人肯定是会精进持戒的，从他修行开始，应该不再造那种大恶业了啊，尤其是杀盗淫妄酒这种的啊，至少杀盗淫这个是不会再犯吧。还有下一个问题，持戒不造恶和剧本安排的伤害其他众生的事情来消业，如何平衡？啊，这个。夜里来的时候，你自己很难把控，这个没有办法。如果你能把控的话，大概率就是可以，你能持戒的那个范围内的。啊，一般夜真的来的话，啊，一个持戒精进的人也有可能，会犯夜的。啊，所以说，像圆觉经里说了啊，就像这个，出来传法的人，他有一些过患，他命运里也有一些过患啊，或者不如法的事情。但是呢，他嘴上还是会劝大家好好修行持戒的，啊，这样传法是善知识啊，因为人家出来下来传法，他自己也有消业嘛，有些业就是得以这种破戒的方式来消的，这个只能这样了啊，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没有什么平衡不平衡的问题啊，业来了就消啊，我们只讲这个已经有发心修行的这些人的命运，会有安排。不修行的人，他们就按照他的习气和业来走。他们习气一起来了，本来不用杀的众生，他也会杀。就像前面讲过，你一直在吃肉，那你吃的肉里有一部分是注定要被你吃的那些前世因果的肉，也有一部分就是你第一次来吃的肉，啊，因为你吃的肉已经超量了嘛，不可能是只吃前世有业缘的那些肉啊。这些人咱们就不管，啊，咱们修行的人，有大心有发大心来修行的这些人呢，上面就会安排保护他的业，不让这个造一些个意外的事情来，这个影响他。还有这个凡夫不给凡夫安排破戒才能消的业，这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因为破戒安排的破戒要消的业，通常都放到阿罗汉之后的事，之前呢。这个凡夫一时承受不了，或者他想法多啊，这个时候就不能安排这种事儿来了。毕竟业是可以选择的嘛，啊，业可以那么多的业当中啊，这辈子就先消点儿，用持戒就可以消的业，然后等解脱之后，那些个需要破戒消的业再安排下来，这就可以了。修行人不要找借口， 造恶做吃肉杀生的事情，直接就行啊。是啊，你说的对呀，哪怕是你该吃的肉，你也可以不吃啊。那个肉不是上辈子吃了你的肉的众生，那你也可以不吃啊，把这段轮回杀业到你这里停止，这多好啊！所以你开始修行了，这就持戒是必须的，至少这种杀生吃肉的这个是，这个根本大戒还是要修啊，吃的哈。学佛这个事儿，在命运里有些人是安排的啊，他下来之前他已经想好，他自己有这个愿。他有修行的愿，那肯定是给他安排好的。但是呢，有些人是，他在这个人间生活当中接触佛法之后开始变了啊，想学了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啊。要不然连这个都不算的话，那怎么能传法呢？我们传法也只能传给那些个本来要修的人，那本来就不修的人，他们都不没有办法接受佛法的话，他们有不修行的话，我们传法又有什么意义？而且我们也渡不了更多的人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不修行的人、不学佛的人，他们的命运当中也有一些个空窗期这个前面讲这个业和禅机的时候，我书上也讲过了啊。他命运当中也会有那么一两次的机会，可以让你接受佛法的。所以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就可以改变；抓住不了，就没办法。如果抓住机会了，他持续的修行和积功德的话，后面的命运是可以改写的哈。给这些人入定托梦啊，这种，他首先一般不修行的人入不了定啊，只能托梦啊。但是这个办法不行，这个在书上说了啊。一般我们是，大部分人是相信现实的，你在梦里看到啥，起来都把它，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把它当做梦。很少有人会把他梦里的一些启示当做真的，要不然，如果真的可以靠托梦就能渡人的话，菩萨罗汉也不会这么辛苦下来渡人了，大概率都是以托梦方式渡人，是吧？除了宵夜之外就没有必要下来了，但是呢，还是下来，就是因为这个托梦是有限制的，因为在现实面前啊，这个一切梦境都是假的，除非这个梦境里给的信息很明确。而且真的和你的命运息息相关，但是呢，一旦到现实里，很多重要的决策的时候，他看到现实利益的话，他还是会按照这个现实的逻辑来办事，不太可能按照梦里的给的启示来做哈。下一个问题，在家人修到什么程度就该辞职全心闭关了？二禅吗？这个谁知道啊？这个每个人命运都不一样。在家呢，你说不出家的话，想要持之闭关，那肯定不是什么修到什么境界，而是看到福报吧。你有足够的钱，你实现财务自由了，钱也足够多，不用上班了，那可以在家天天修行啊，不是什么禅定境界的问题啊。如果你是要说出家修行，这个如果你都可以修到在家都可以修到二禅了，那出不出家已经没什么太大差别了吧。还有出家是要看机缘的有没有这个福报每个人都不一样这种普通人发愿，他这么做，有些是剧本内的，有些是剧本外的，剧本里没写，但是他突然学好了要发愿，那如果他做得好的话，后边的剧本也可以改变呢。他做的过程中福报也逐渐增大了，福报多了以后就可以改变命运的这个，程度也会大，所以剧本还是活的。他不是死的，就像人是活的一样，只不过这个改变命运的，他需有的这个，这个量福报的量它是有一定数量的。你不能说我一天布施1块钱，布施10天之后就天是这个人生就突然变了，所以我一直教大家放生起码3年5年，坚持个3年以上5年，看看你就知道这个，命运还是有所改变，这个收入会好一些，生活环境会好一些。你的时间也多了，可以打坐修行的时间也会多啊，这都是需要时间的。还有，你就一直在一直在纠结这个命运剧本和后面能不能改变这个问题啊？你看我们的命运剧本里，一个人睡觉多长时间？这就是给你一个可控的时间，你可以每天少睡1个小时，拿这个1个小时去看书也行，看电视也行，念佛也行，打坐磕头也行，是吧？你不可能少睡1小时，你的第二天这彻底啥都干不了，不会这样吧？这就是看你怎么挤出时间来。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命运里还是多多少少给你留了一些可控的地方啊，除非你被这个恶报太大了，你的恶业太大，从小开始就被这个命运所追逐啊，一刻不得闲，可能你在家里躺躺，稍微多躺几分钟，就有人来让你起来，赶紧去打螺丝啊，只有这种苦命啊，才有这样。但正常情况下，你但凡能接触佛法，能够拿出一点点时间修行的这样的人，他还是多多少少都是有福报的，有不少这种可控制的时间。下一个问题，弥勒日巴尊者早年咒杀多人，并不悔良，后面忏悔修行，经历磨难，成就阿罗汉，他是在人世间还是凡夫身份解脱？这个很难说，有可能是再来人，也有可能不是因为，这个咒杀多人以后，什么杀人以后，这可能就是他的业，他这辈子就是要消这个业的，所以他有可能是阿罗汉投胎，因为阿罗汉是，阿罗汉有可能是给他安排了这种用破戒方式消业的事儿，他得完成这个事儿，也有可能不是阿罗汉呢，凡夫也有可以这么做。从凡夫的如果当做凡夫来看的话，什么叫朝闻道夕死矣啊？当下开始修行，那过去的事情就先放一放，你不要执着。当下开始修行，就把未来给你修行的路给铺好。那些曾经干过的昨天杀的人呢，那未来会来向你讨报的。但是呢，至少你这一辈子开始修行了，那这辈子后面的就是这个修行的时间和环境还是给你会安排好，这个杀人的果报呢，可以等未来嘛，等下一世也好，等成为阿罗汉也好，总会来报的。但是至少这一世会给你安排这个修行的时间和环境啊，所以还是有这个可控的、可变化的地方的啊。圆满境，目标面80%的文字妄想，具体标准什么？具体标准是，就是平时不起文字妄想，但是打坐的时候呢，还是会升起的，平时的这基本就没什么文字妄想，这个就可以了。还有凡人有11个妄想这个是菩萨的境界里说的哈，这个我们普通人，凡夫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很多的妄想，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妄想合而成，你看到的外境的所有一切都是妄想。都是由你的妄想、其他众生的妄想合一起而生的，所以你前面你现在，如果你拿着手机打电话，那这个手机也是你的妄想，有一部分是你的妄想，所以这个不是11个妄想，对凡夫来说是全是妄想，而且多的不计，难以数数啊。按照佛说的是无量的妄想，比如念经持咒达到什么程度就是。念经持咒就是灭文字妄想嘛，所以就我练到平时没有文字妄想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湿婆的问题，你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你就先湿着看先湿，如果能专注的湿就好。妄想起来，文字妄想起得太多了，你就专注不了了，那就去念咒就可以了。我觉得你现在你所说的描述的这些话，看。还是继续思佛就可以了。如果念头起得太频繁、太多，那再去那个时候再念佛也好，念什么经也好、咒也好都可以啊。平时呢，就至少在打坐的那个时间段，去尽量去念思佛吧。思佛。下一个问题：WXPC-JRJ-GCS。我想多做功德，求中1000万彩票。我觉得不太可能实现。这个钱是应该是一步一步赚的功德也是一点一点积的。从现在开始先做功德，先把钱舍出去，然后每天坚持，然后你的收入呢会慢慢增加。不太可能直接让你赚1000万因为这个直接赚。这个钱来的太容易，对你也没啥好处，你总得做点什么，要不然这个你就真以为这个靠这个来发家致富了。下一个问题，那些都是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都是传说你就当做传说来说看就可以了。那个女娲还是人身，人头蛇身的下半身蛇的，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有这样的生物吗？ 再回到这个1000万的问题啊，曾经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啊，我在这待着，我就算没什么钱，我也会一直去坚持放生嘛，所以我也想直接拿个彩票，多简单呢！而且我知道我的福德功德很大前上辈子积累的福德功德很大但是呢，上面的领导他不直接给我钱，然后他让我出来干这个事儿，然后向大家讨饭，你觉得他怎么想的所以有些事情就这样啊，钱就不能以这种唾手可得的这种方式来，这个对人没啥好处啊，总得让你干点啥，多做点什么对其他人有益的事情，在这过程当中啊，逐渐的赚钱。这对人的修行也是有帮助的。下一个问题，心话时间。这位同学，你不是已经问了十多个问题吗？前面回答了10个了，怎么又来10个了？我还建议你啊，一天问个3个问题，一连问6天也是18个问题啊。所以，而且，很多问题你问的都是一些个稍微走一下书都能找得到的哈，比如这个。人间才能解脱啊！这个第二本书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只有在人间才可以消业，所以最终成佛都是在人间的，你要说解脱也是啊，消业消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阿罗汉嘛，所以最多的还是在这个人间哈。梁武帝也说没功德问题，这个我现在讲坛经啊，那里慧能法师解释了哈。从我的立场上看，这个。梁武帝，他做的这个事怎么说呢？他是有求功德的啊，所以他们反而说他没有功德，因为他执着于这个功德嘛，那就说他没有功德，这是反向说法的一种技巧啊。你执着于什么，就说那个没有啊，应该做别的啊，另一个啊，反对的，反向的那个啊，一般有这样的说法技巧啊。而且梁武帝他是一个皇帝啊，皇帝和普通人不一样啊，皇帝有这个领袖效应啊，这个也在书上讲了啊。他一旦开始做这种事情，周围很多人跟着学，而且知道这个事情有利益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来凑这个热闹啊，有很多坏人也会跟进来。所以梁武帝在那个年代啊，这个一个城里已经出家上万人，然后建了很多庙啊。那你说？那些上万人出家人当中啊，有多少是真心的，有多少是假的啊？以前和尚都是不用交税的啊，不交税也不用服兵役，所以有些时候打仗的时候就很多人就抢这个度牒，只要有人度牒就可以当个和尚啊，不用当兵也不用交税啊。所以一个皇帝这样推这个事儿，他对佛法不一定是好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达摩说他没有功德啊，有可能指的就是你对佛法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太大帮助啊，反而是有影响的，有负面影响的。那下一个问题，天界佛法很少吗？天界大部分天界的众生都信佛，但是不修行，没有，他们过得挺好的，所以没有人那么精进的修行。除了都在填弥勒内院，没啥人讲法吗？天王也有讲法的。为什么天人总喜欢来人间听法？这个谁说的啊？就是这得看下边讲法的人是谁啊。人家知道天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个讲法的人是凡夫还是什么什么菩萨再来人啊？什么他是能看得见的啊？一般他判断不了的是反而境界高的人，他一看就是个凡夫。凡夫讲法人家基本上不怎么听。如果是凡夫一定要讲法的话啊，他至少要持戒精严。这个时候天人是以护法神的方式来听法的，这个护法神的身份来听的，并不是为了专求的求这个法啊。下一个问题，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是自性一悟至佛地，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字面意思啊。你就般若观照，就是在你能做到的妄想分别执着最少的那个状态，尽量往那个放状态里，在那个放在状态里待着，啊，一刹那间妄念俱灭，灭不了啊。问题是，若是自信，一悟至佛地，一悟 即至佛地，这个可没说一悟即至佛地是刹那间的啊，你不要这么理解啊，你只要悟了，以后会成佛，但是没说是当下就成佛啊。所以修行的最最初的前提是什么？啊，就是对佛法有个正知正见呐，啊，正知正见。那其中第一条就是自性恒常这个初始设定，你得先接受这个理论，你得先听到这个理论，然后呢相信它啊，认为啊，原来我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性，我可以在自性里没有完全妄想的状态，我可以回到那个状态。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才会修行，从这里算是一悟了，一悟就是礼物啊，礼物啊，然后呢到佛地也可以慢慢修，我修到那里啊。啊，下一个问题，慧能在猎人队伍15年，是否偷偷打坐修禅？啊，也是应该吧。啊，他那个境界，可能半夜不睡觉啊，一直打坐啊。嗯，好了，下一个，什么第一听《金刚经》句子，他说他悟了，悟了个啥？啊，悟了，他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信。然后他又悟了啥？啊，五祖半夜给他讲《金刚经》，他又悟了啥？啊，他又悟了是，那个妄想都是假的，升起的妄想都是假的。写菩提本无树的时候又是什么修为？啊，他至少是那个时候应该是阿罗汉的修为。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吾何处人？六祖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半桶水是吗？还是执着是无吗？啊，不是。我现在正在讲《坛经》啊，这个问题后面会仔细讲吧。啊，六祖觉得时机成熟出来弘法，此时是已经恢复到阿罗汉吗？六祖应该是菩萨了，菩萨境界的啊，本身法身是菩萨。然后呢，他出来传的那个法是阿罗汉境界的法。很多个悟，是理上通了吗？无关修为修正了吗？啊，那得看什么人呢？啊，在什么状态说的？啊，大部分情况下是理悟。哦，也有的是一下子悟到那个境界的哈，就体悟到那个境界啊。下一个问题，下面这一系列谈经的问题就不回答了哈，因为我现在就讲谈经啊，等这个慢慢放出来听吧哈。咪了个喵啊，这个什么求金榜题名书啊，这个烧了也就烧了，没有什么。啊，一般佛经寺院里也会烧到一些那个。在家人抄佛经送来的那些书，它太多了嘛，它总得处理一下吧，它总不能全部积压在寺院里占地方嘛，所以也会烧掉的。那佛经里有很多佛菩萨的名字啊，照样烧了呀，啊，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觉得啊这个，有点难烧啊，那就拿到寺院里，给寺院里处理也可以哈。还有这个，旅途中遇到寺庙就礼拜，也算是一种修行方法。啊，谈不上，就是你的生活态度而已。咱们说修行方法啊，我认为的修行方法是专门拿出来时间做的。啊，我一向认为把修行和生活分开来。但是呢，那些禅宗大德们，过去的禅宗大德们就希望人们把修行融入到生活当中，无时不刻度不修行。那我也当然是这么希望的。所以我说啊，修行修到后面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思的佛。啊，平时也一直思佛的，但是凡夫做不到啊。普通人、大部分人一开始都做不到这个，做不到这个时候，那你得专门拿出时间来修行，啊，先拿出时间来修行再说嘛。啊，下一个问题，木马激励。理论上是都是一层一层上去的，啊，因为每一层，都有业相关的啊，消一半业，然后再灭掉一段妄想，然后就会上到上一个境界啊，很难说是有直接跳过的。啊，但是呢，你看那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里，他说是，观音菩萨啊，在听到这个咒之后，从初地直登八地，直接跳过了好几地，啊，他这么说啊，我也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吧？但是呢，我们普通人就不指望这种捷径，我们就不指望这个事儿，好不好？你做普通人，你就。别想着突然有一天国家主席见到你啊，觉得你很有能力，我就让你当个国家总理吧，这种事就不要想了吧，好不好？你就做一个普通人，你就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赚钱过日子就可以了，别老想着这个稀奇古怪的事儿，好像都是可能是看多了电视剧吧，啊，什么霸道总裁突然爱上我这种事儿哈。那下一个问题，回忆助攻， 就夜里，比较，对，的确，不管是声音也好，环境也好，的确是清净一些的。而且这个众生的他们的心念也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啊，这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啊。这个我们这个小城市里清净的多了啊，那不管是白天夜里都清净的多了。到了大城市，哪怕这个房间是很安静的房间，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外边的众生。他们的浮躁的这个心态，这个整个城市节奏很快呀，啊，这个让你，有点那啥，就感觉不一样。等你突然回到这个，又回到这个清静的小地方的时候呢，感觉一下这个紧张感是不是就放下来了？这个紧张感感觉一下就放下来。这个很多年前就有这种体会，但是到现在又不一样啊。现在可能我这个不怎么受外界的影响吧，但是呢。啊，我那个修行的时候，我还在专注于修行的那个时间段是这样，有这样明显的感受的，啊，所以还是想修行的话，专注修行的话，啊，小城市比大城市要好，山上比小地方要好，但是呢，我们没有出家修行的人，在家修行的人，啊，还是待在一个这个生活比较便利的地方，这样还是好一些的，啊，出门还能赶紧有个超市可以快点买到东西啊，这个比较好一点吧。所以我是建议啊，不去大城市，但是呢，也不要完全跑到乡村这种生活不便利的地方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天人还能再往生极乐世界吗？啊，也可以，您只要有这个愿啊，福报够了，然后修为也够了啊。天人的话，他本身就已经修为上是应该是够的啊，大概率都是够的。好，下一个问题，道家修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后还能往生极乐，好像你说的这个道家能真的修成长生不老一样啊？他能修到长生不老吗？这个世界有长生不老的生物吗？除了解脱之外，没有解脱的情况下都是有生死的呀。所以道家修行最多还是能达到天界的啊，他们自认为这样就长生不老了，啊，至少比人要活得长嘛。啊，和日月同寿啊，这个还是能做到的。日月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小世界的日月嘛。再往上这个世界，他们这个世界周期更长，能做到这个小世界的周，这个日月的寿命长度的话，那也不错了。当然，这个去极乐世界是另一回事，你只要有这个愿，还是可以的。下一个问题，HFFHI。啊，可以吧？你怎么喜欢就怎么试着来嘛。啊，但是呢，我说了，这个头要一直高在高处啊，你不要起来的时候撅起屁股，啊，这样可能磕不了多长时间，就头有点难受了。就正常的啊，头在上边啊，身体上边最上边，然后起来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样磕着看看吧。啊，没啥问题你就继续磕，如果接受不了、承受不了的话呢，你再用我的这个方法啊，我的这个方法是。大腿力量要求更高一些啊。下一个问题还是 HHFI 啊，修行你就按照修行人的说法来说啊，就不要提什么八字了啊。你说过午不食，过午不食这个是修行人的习惯，但是这个和八字没啥关系，就说啊，你这个过午不食可以减少你的情欲和渴望啊，什么欲望啊，这样说法啊，但的确是因为吃的少的话，就欲望就少。吃的多了啊，瞌睡欲望也多啊，这是肯定的哈。就睡眠会增加，然后各种淫欲啊什么的也挺多的啊，所以你吃的少了就肯定有效果的哈。至于能不能转化这个缘分啊、法律啊，这个和吃的你所做的又不一样，这个是你得拿功德去兑换的啊，你有拿足够的功德啊，还有这个好的发愿，希望你能遇到。我这个，能比较相合的啊，在佛法上也能相互有帮助的这种伴侣哈，子女也是，希望是对你有帮助的哈。但是呢，如果是来讨债的这个子女，他本来就是来讨债的，那可能你的要求啊稍微过了一点，但是呢还是会有些效果的。这个可能这个来讨债的这个子女可能讨得不那么严重吧。还有，总的来说还是多积福报吧。你但凡求什么事儿，你就先求福报啊。如果你是单纯的想修行方面有什么过多的进展，那么饮食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啊，要调好饮食。所以， 修行方面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想在人事方面业的方面有什么好的境遇啊，还是先修福报吧，啊，先修福报，然后呢啊这个啊修行的功德呢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啊，或者你的未来的这些有缘人啊。下一个问题啊，如果斩断了姻缘和子女啊，没有什么斩断这一说的啊，你们业没有消完就不可能斩断，所以你先可以成为阿罗汉，但是后来还是要来度的，而且这个关系呢也不太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这个关系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是和他之间的愿望啊，你的那个人和你有缘的那个众生啊，他是希望你给他当个母亲也好，得给他当个什么妻子也好，有这个诉求啊，你就得满足这个愿望，这也算是消了业了，你不做这个可能就消不了业啊。我们这个宵夜如果按照我的立场看，我想宵夜，那我想我最好的希望是能以师徒方式宵夜啊，啊这样多好啊，我就传法我可以又可以宵夜最好，但是呢看我现在的母亲她就不是我徒弟啊，而且她是因为我是母我她是因为我的母亲，所以她对我说的话也不那么相信啊，对一般长辈都是很难度的是吧，但是呢这个业还得以这种方式来消啊。那下一个问题，哆啦 A 梦的百宝箱啊，一直有声音说要做无畏布施，无畏布施是情绪上的布施，让别人感到快乐或者安心安清静，这样就是无畏布施了，那你说实数那也算是吧，至少你没有伤害其他众生啊。还有啊，你平时和周围人相处的时候就多布施一些笑脸让别人开心，这也算布施。还有就是去寺院当个义工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呢也多让人开开心心的啊，这也算无畏布施。然后布施钱财在某也包括在那里的啊，你布施钱财的时候让别人开心了，那也算无畏布施啊。如果但是呢你布施的时候是让人感到不舒服了，那就不是无畏布施了。这个食宿的问题，第二个，是否可以通过多进食豆制品啊？豆制品还是少吃吧啊。按照现在的这个饮食理论呢，这个蛋白质也不是好的，因为我也尝试过一段时间，把豆腐当主食来吃，但是不太好，我对肾脏有负担的。不过呢，你现在连鸡蛋都没断，那就先从鸡蛋开始断，然后豆制品先吃着，啊，过一段时间，过个两三个月啊或者半年。等身体适应了，然后你的单盘也可以双盘啦，或者说单盘更舒服一些了，你再适度调整这个饮食啊。就是不要尝试一下子把饮食都给变过来，这个有点难度啊，身体可能吃不消。还有下一个问题，念地藏经这个你随意啊，你怎么念都可以，你有时间念就不错了啊，什么影响不影响这个都不用想。那些不念的人还活得好好的，你念了肯定比不念要好吧，一天三四遍也好，一周三四遍也好，能坚持念就不错了。哎呀，这在家长期念地藏经会有影响吗？我觉得是往好的方向影响，你说富人就会头痛啊，你说这个问题。如果说他身上有什么冤亲债主之类的，他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有的话那得更念了，念完应该回向给你夫人或他的冤亲债主啊，但是你不要试图尝试叫阻挠这个冤亲债主讨债，你就给他们功德就可以了。那下一个问题，关于念珠一定要108念珠再加108特别啊，这个你随意啊这个你在这里看的多了，你就知道我是不介意这些细节的啊。最关键的还是发心，你就坚持修行就够了啊。念珠有没有念珠都无所谓，有108就108，20就20，就无所谓了。下一个问题，汤哥淫欲起来这很正常，这不是什么冤亲债主，就是你的淫欲啊，就是你有淫欲而已。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呢啊，有可能10年，有可能更长时间，因为先戒肉嘛，戒肉就5到7年，后面淫欲就10年， 所以你用15年时间灭锦鲤，那都了不起的。下一个问题，吃肉的问题，你有心断，那就坚持，但是呢，这个周围环境逼你的，那就当你的业吧，不要过多的为了这个问题还和周围人闹得不好，结个恶缘，这就没有必要了，只不过呢，我还是希望你有这个原则性，你有这个坚定的原则的话，周围的人也不会太劝你的。现在人还是有素质的，你在这个问题上坚决不妥协，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好吧？你要是妥协的话，后边还是事情更多啊，因为劝你吃的人还是更多啊。下一个问题，皈依自觉，自性觉正净。佛菩萨的数量多还是六道众生数量多？目前还是六道众生数量多啊。佛菩萨有多少都不知道，我没有个准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到底谁多，哪边多，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说这个六道众生的数量更多。渡人的问题，能不能一直用化身渡啊？这个在书上也说了啊，一直用化身是有限制的，有很多局限性。他没有办法一直用化身度啊。你说，以化身，到什么众生身边，从小就知道，那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呢？父母啊，那小孩子他本来就有父母啊，你总不能再把人家的父母给顶替掉吧？所以这个众生本来就有他的业，这个佛菩萨他用这个报化身来度的话，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在书上都解释过了哈。化身有很多局限性，也有很多做不了的事情，显示的程度呢，它也有一个很大的那个什么，怎么说呢？这个对众生来说它还是有影响的，不会往不好的方向有影响，不是一直都是好的影响的。你不能把化身当做一个报身一样，从出生到死这个一个完整的化身，这个。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世界完全靠这种化身，还有什么空壳子之类的运作，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控制本身就有问题，而且，这个和众生的这个业之间的问题也会产生影响。一个佛显了化身，向一个众生凡夫啊，一个凡夫，传递了一些信息啊，让他好好修行，到这里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一旦介入他的命运当中，影响他和其他人的业，这个就开始出问题了。这个后面会把这个显化身的人也可能拖入轮回，因为这个本身就会形成业，有了业他就会被拖下去。所以那些显化身的人一般都是只是短暂的显一下，让他看到，然后传递一些信息然后就消失了不会一直处在那里还有这个接受佛法的程度，这个众生也有，我也有这个他的局限性。我们讲根器嘛，这个你不是显了化身随便捡一下人家就信，他不可能这样，所有人都这么容易接受的，有些人他就不信，显了化身反正会产生干扰他正常生活都过不了，这样的情况下更不适合显化身下一个问题当各种恶念从脑海中跑出来，当下该怎么做？你就念佛吧，念佛都不行，你就顺其自然吧，你不用管它，不用刻意的控制，你就让它恶念就那么起来就可以了，控制不住那就只能那样认命了呗，当下就只能这样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恶念起来那就起来吧，能控制就控制，控制不了就念个佛念个咒什么压一压，压不了那就顺其自然就可以了，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啊。阿弥陀佛，管不管出去传法的事？他不管，他只要下个命令让他出去管传法，然后就可以了。由团队的领导来直接领导不，这个，这个组织关系上不能越级，也不能越级报告，也不能越级下命令所以阿弥陀佛是不管这个出去传法的事的所以，能直接跟阿弥陀佛聊这个传法事就是观音菩萨了。下一个问题。 极乐世界是会同时派出多个队伍到不同地方传法吗？啊，是的，啊，去极乐世界待到阿罗汉就得离开，哎，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啊，我们是希望你回到你原来的那个世界去渡人，啊，因为阿罗汉就不能一直待在阿罗汉的境界里，还得去渡人，嗯，然后就继续往上修行嘛。但是呢，也没有说啊，你到了阿罗汉就把你非要赶出去，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啊。实际上极乐世界菩萨有多少人呢？这个我不知道，很多啊。释迦牟尼佛虽然暂时将指挥权交给观音菩萨，他还是会监督整个传法过程。啊，监督这个词难说啊，他的意识遍虚空，所以我们做什么他都知道。哦，现在我说法他也知道。啊，中途遇到情况，他能提出意见吗？他不会提意见啊。啊，他既然把这事情交给观音菩萨，他就不提意见了。啊，下一个问题，漫画像158啊，协议离婚和和平分手的夫妻，算不算他们之间业已消了？啊，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怎么说吧。啊，至少这一辈子啊，如果是互相不打扰的话，也算是吧。但是该渡还得渡，未来还得渡人。啊，这个文革的问题，他的确是有必要的。啊，但是他背因果的，这只有和他有直接因缘的因果才背，啊，他下了这个命令之后，下边那么多人互相整，然后就出现了一些惨案，那也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啊，他们之间的业，这也是命运剧本里给他们写的，啊，不光是上面这么安排了，所以下边无缘无故就发生了这样事情，是本来就有这个业的，所以下边这个事情和。和他没有直接因缘的事，和他就没有关系了。啊，讲经的问题，这个讲经的书籍问题，这个已经《金刚经》已经开始印了吧？啊，据说是7月份就可以印哈。这个我也是，怎么说呢？就参考了以前的其他人的，讲法的，写的那是个译本，就是那个中华书籍的那个风格也看了一下啊。然后呢，也是按照我的想法来写的哈，大家以后就看看吧，看看啊，这个直译本那肯定是，也肯定是直译本了啊，这个是先写一段原文，然后下边就是译文啊，然后就像写个，然后在下边注释一些词语，然后再分析一下啊，这按照这个顺序来写的，不知道哦和那个大家能不能这个。方便理解啊，因为那个，中华书籍那个版本又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人家是先写那个，注释，先写注释，然后呢，再写译文，然后就没有过多的内容啊，因为他这个是只是解释而已，他没有个人的发挥问题啊。那下一个问题，不同传法团队之间会有合作的机会吗？啊，一般不合作，啊，一般是。一个团队负责一个文明时期啊，这个你要合作的话，谁来领导？哦，谁来服从啊？别的团队的人也会过来的，也可以过来也参与，但是领导还是一个人，一个世界的人啊。传法目标没有达到，达成或中途产生问题而无法继续推进，这是会怎么做？中途实在，中途出了问题就打补丁啊，这传法团队就是干这个的呀。啊，剧本写剧本倒那简单，但是能不能把剧本如实的推行下去，中间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打补丁，不让它继续推进，这才是传法团队所要学习的啊，这地方也是他要执行的东西啊。无法推进，哪有没有完全无法推进的事儿啊？那你想办法去推进呢？啊，像这个，这本第二本书里说了啊，阿难的那个事儿。所以导致后边的很多问题都修改了，剧本都修改了，这是在推进嘛？那下一个问题，每一个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维持的时间长短啊，它不一样啊，有些长，有些短。还有这个，菩萨一般不投胎而去其他世界时，是采用分身的方式去的吗？啊，菩萨的话，他就没有来去之说，他的意识已经变虚空，覆盖所有法界。所以谈不上什么去来这样的说法，也没有分身这样的说法，他可以同时看到其他世界的有和自己有缘众生 法身留在自己的世界，就是他的意识已经同时覆盖了所有世界了啊。我们凡夫啊，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在他这里是没有办法超越这个空间来进行思维的，所以一直以为这个有什么飞来飞去的分身啊，这种想法其实就像我们的感觉遍满我们身体一样啊，菩萨的意识就是这样遍满虚空的啊，你这么想就可以了。那下一个问题，牧羊少年571啊，做禅儿中说，我说一生之中能够消掉的业很少，是相对于业的总量来说的。一个人业的总量啊，一个人一生出来，他一生这也就八九十年的寿命，他能带出来的业就这么多啊，你也一辈子只能死一次，那只能消掉一个死亡的业，是吧？这和业的总量相比来说的，并不是出生之后的这个业啊，所以。你的很多问题都是你的假设性的问题啊。啊，正常的互动也在业当中，大部分都是业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和陌生人啊，没有业的人之间也有互动，互动过了那就产生了新的缘了，后面还会有继续有故事发生。你要说造新业的速度啊，你要放任自己的习气的话，造新业的速度比消业的速度要快得多，这是事实啊，所以让你持戒嘛。你持戒就是不再造新的恶业，还有新业也分恶业和善业，你多造善业，不造恶业，这就可以了。啊，忍辱是为了不造新的恶业，啊，当恶业来临的时候呢，甘愿承受果报，不再进行报复，这样这个业到这一回合就算暂时结束了。啊，渡人的事另说，啊，先把这个恶业到这里结束。布施呢，多造好，多干，多结善缘，多做好事，积攒功德福德，来为未来的修行铺路。持戒，就是不再造新的恶业，不再造新的恶业啊。持戒是不再造新的恶业。忍辱呢，就是恶业来临的时候不再进行报复啊。这个啊，下一个问题，皈依自性觉正净。世界格式化的问题，就新佛出世。新佛出世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格式化啊，这个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佛创造的，那新佛出世了，他创造了出了一个新的世界来了，他就是在原来世的基础上创造个新的世界，把原来世界覆盖掉，这叫格式化。所以在新的世界里，原来众生都会重新这个打散的意识都会那些个被打散的这个意识众生的啊，就会重新恢复啊，在这意识层面上的格式化，物质也会重新格式化，因为重新创造的嘛。啊，我也没说啊，六道中所有众生啊，未修到阿罗汉级别的都得入轮回，我可没说这样的话，我没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这些众生，他们就重新，该分配的怎么分配，这个重新根据业来重新分配一下，这是有的。这格式化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就是重新创造世界啊，就在意识里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佛啊，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轮回业里这股力量怎么产生的？啊，业是相互之间互动之后有了情绪上的变化，啊，这个是都说了很多遍了，然后呢就形成了执着，这个情绪本身就叫执着，情绪是执着，指向他人的执着，啊，这个，这第二本书好好看看吧，这个执着又可以分拆成多四种执着哈，连佛得到的照的这个规则走。佛是知道这个宇宙的规律的人，这个宇宙三个初始设定这是无法改变的，在这个规定之下啊，有可操作的地方啊，就是佛能操作的。下一个问题，我们传法结心缘，然后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带到极乐世界。这就完事了啊！到了那里，人家就自己慢慢就会修成阿罗汉，不影响我，成佛，也不影响啊，我去消这个业啊什么的，啊，业未来会消，但是你一旦到了的阿罗汉，到了极乐世界，那成为阿罗汉是必然的结果，那就不影响我了啊！这个业以后的等下去的时候，慢慢一起下去消都可以。一般情况下，啊，结的缘基本上都是善缘。如果是恶缘的话，才需要我先受报的方式来消掉，然后再度着。消业指导是一直要带到菩萨，这是最基本的，因为 阿罗汉都只能看到前后五百世，所以得是菩萨才能看到所有的业，所以，你想靠自己来消业，靠自己设计，就得至少要修到，菩萨级别。还有消业是有这个经验的，没有这个经验足够的话，就这个涉及消业的时候有点难度。所以就算成了菩萨，后面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还是由上面的经验丰富的菩萨来指导或者佛来指导，教你这一某个业某些业是怎么消的，这得需要指导。你光是只看到这些业的前因后果，它不足以消，不足以消业。你就算知道了，有些业你还自己还想不出来怎么消，就得有这个上面的人来指导一下哈。继续回答贴吧的问题啊，这个皈依自行觉正境这位同学的问题啊，1449楼啊，刚才手误点错了一个，然后就结束了，所以这就分成两半了哈。一些佛菩萨已将自己世界的众生带到了阿罗汉，然后呢，世界解散了。这个解散什么意思？就是解散的意思啊，他的世界消失了的意思，他的世界消失了，他手下的菩萨罗汉们都，随着他们有缘的众生去了别的世界去，继续度他们有缘众生。原来的世界已经消失了，像地藏菩萨的世界也早就消失了。轮回是有隔音之谜，都不记得前世之事。你要不记得了，那就没啥事儿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没有因果了。不是你记不记得的事儿，你这辈子杀人放火了，然后被车撞了一下，然后脑子不记得了，那杀人放火的事就消失了吗？那不是吧？所以这个业力不是你记不记得的问题，而是其他众生和你的之间相互之间的这个执着一直存在的你伤害了其他众生，他对你的仇恨他的报复心一直在，所以你就被这个报复心给拖下去的，所以这就是相互之间牵引力哈。下一个问题，公众人物领导负面，众生对他有负面情绪。那肯定对他有影响啊！说负面情绪就是他在干了很多坏事呗。反过来是，有好的情绪的话，肯对他也是有好的影响啊。那就是要福德功德呀。好了，下一个问题，牧羊少年571，你说的对的啊，在业消除之前，你在受报之前，那个恶业众生指向你的邪恶的诅咒啊，这个不好的情绪啊，善业众生指向我的好的情绪。它一直会起作用的，所以，这个做好事多了人就心态就好，这心情好，他没有还没有这个好报还没有来呢，什么好报都没有来，就是单纯的心情好，这也是在受影响的结果，他们的这个，指向我的善报哦，他们指向我的好的那个情绪一直影响我，所以我会心情好，但是呢，我比如说我放生了鱼。那我未来可能会，受报的话，那应该是，我有生命危险都那些鱼变成的那些众生可能会来救我吧。但是这个果报还没来，但是，我一旦放生了那我可能就心情就开始好了。放生越多后面的这个心态就越来越平和，就欢喜心也升起。这就是因为他们的情绪会影响到我身上的结果。下一个问题。果报和业障都是一个意思吧？一个人所处的状态，你可以说他是善报、恶报的所有果报一起显现的结果。我们说业障的时候，更多是指向负面的说法就是，修行想要修行，但是这个业报还在，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修行上的业障这是负面上的说法。那果报呢，应该是善报、恶报都是一起来说的。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就是我们正在承受的果报，善报、恶报都算哈。下一个问题，冤亲债主讨债，对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只是业障，而不是受报、消业，对吗？冤亲债主那肯定是业障但是对我们讨债了，我承受了报应了，承受痛苦了，那就算受报结束了呀，那也算消业了。恶报带来坏的影响，恶报和业障基本上同样的意思，你就这么看就可以了。受报 好报也会给我们带来好的影响，是啊，美好的祝愿也会给我们带来好的影响，是啊，这也算是好报啊。这个，所以说对这个两者的理解不是很清楚。嗯，这个我还能再怎么解释呢？你伤害了其他众生，他们对你的不好的情绪，要复仇的那些执着都会对你产生影响，这是持续性的影响。然后等他来伤害你的时候呢，这就叫果报，这就算受报了。伤害结束了呢，那这个持续性的影响也会暂告一个段落吧，这到这里算结束了，至少短期内算这样的啊，但是呢，有些人是报应打完了，他还是心里还是不够爽的啊，还不够的，心里还不够这样的话还会这个影响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总的来说受了报的话，这个恶缘众生指向我们的这个不好的情绪的影响会少一个少一减少吧我们只能这样说了。好报也是，他被你的感激之情，等他报了恩了，那你对你来说就是受了好报了，那他也会减少的，这两者都会减少。这个问题啊，怎么说你才能理解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你打了我一顿，然后我开始恨上你了。这个恨一直持续的10年20年，这可以理解吧？我一直恨你，但是，10年后我有机会，我打了你一顿，我胖揍你一顿之后呢，我的心就释怀了，这个恨你的情绪也就暂时消失了，可以这么说吧？那我打你的一顿这个行为，你算是受报了，但是呢，这个和前面对你的情绪上的影响是不相干的，这两者这是两个事情。所以这个对你情绪上的影响呢，这维持了10年20年，等打完这一顿之后就消失了。这个受报是短暂的，情绪上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可以这么说吧。到这里都理解不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哈。下一个问题，橘子洲，看到别人受伤和其他众生受伤自己也会有那种感觉，这是不是突破同体的原理啊？不是。只能说你是比较敏感的人，或者说你有这种共情的能力比别人强，我只能这么说了啊，这个不是什么诸佛同体的原理啊。下一个问题，出往无垠，这个海水，这个比喻，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吧，但是海水它还是有东西你要说虚空的话，它更好理解，因为虚空是可以无限叠加的。无限重叠到一起的，我们只要回到虚空的状态，那和它其他虚空是可以重叠到一起的。但是我们一旦升起了妄想的话，这个妄想是只属于我们，我个体，所以妄想就这样会变多。但是它不影响其他的那个自性们，也就是其他众生的自性，它暂时不受影响的话，他们还会一直保持在他们那个状态，所以进入轮回受痛苦的还是我自己。只不过因为重叠在一起，但其他众生也会知道我的妄想，也就是那个其他佛，他是知道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的想法而已，你就好好念佛修行好就可以了嘛。有自己想法，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你要说的话，那我只能说你是一个众生啊，你有自信，你有自己会升起想法，所以这样。那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升起任何想法嘛，至少你的想法是往正面的正向的这就好事了。第四个问题，师父的情绪和状态什么样的？我把佛菩萨当成恋母对象，到这里就可以了。你对恋母的倾向不要复杂那么想，你就恋母你就心里思念他就够了。你再往下什么，我觉得对一个人最大思念就是行他所行，想他所想。这就已经变得很复杂，这不是那个事情了。你就思念，抓住最底层的那个思念，就是那个事情，淡淡的事情，抓着那个就可以了。不要考虑什么他行他所思什么，这都已经是变得更多的妄想了，好吧？所以你这后面的这些问题都不是很成不成理不成理的哈。当然这个不孤独，这个倒是一样的。你要是真的理解了诸佛同体的原理，就不会再孤独了，因为佛就在和我们在一起啊。 下一个问题，范零九，不要试图改变自己，你就每天把功课做好就可以了。你的作息是什么样的就不用管，你就正常按照你的作息来生活，然后你在不睡觉的时候把修行的功课做起来就可以了。你就正常的晚睡晚起嘛，你就正常晚睡晚起，然后呢，晚起之后再起来打坐磕头念佛。这坐着坐着啊，你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身体会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那个时候它自然会改变回来的，你不用刻意的去改，除非你这个环境必须要求你改，你的上班时间给你规定死了，你必须早起上班，这样的话没办法，你就去讨饭吃嘛，那没办法，你只能这么改了。但是呢，如果你是单纯的以修行的目的来问这个问题的话，我的建议你就不要改变自己。你就按照当下的那个节奏来生活，把修行放进去就可以了啊。白天不睡觉的时候去坚持修行打坐啊，那么过一段时间，你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然后呢，你的身体也就知道晚上几点钟睡觉对你最好，到那个时候自然会困的，你就这么来就可以了啊，好吧？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极乐是我家，你这个气感。就是你当情绪升起的时候，强烈的情绪突然升起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引力，把你的阳神往里收。阳神往里收的时候，在你看来可能是感觉像个气感一样啊，但是实际上是阳神问题，并不是真的有气流往里来。那就是如果气流来的话，那你应该感觉到受风了啊，有风刮进来了，是往你身上吹风，但是不是啊？只是你感受到只有这种气感，但并不是风啊，只是阳神问题啊。下一个问题，你说 SPA 之类的放松之类，没有什么反应。自从精进修行后，回到酒店，第二天就容易被压床，那就不要做吧。因为这 SPA 我不知道你说的 SPA 什么呀？是不是有肌肤接触啊？有人给你按摩，拿手压着你这种，肌肤接触。这种时候，一般我们修行人是不建议和人身体接触的，不管男女也都是不建议接触身体的，所以我们都是合掌行礼嘛，没有握手的啊。这个身体接触对，相互之间的气会这个互换，那个能量强气强的人的好的气会流到那边去。气不好的那边呢，坏的气也会流到你这边来，所以你这样去那种地方进行按摩啊，那人家那个按摩师的一些气也到你身上来，然后就可能会发生一些感应。本来没事的呢，有了这个气的话，会吸引来一些个不好的东西，所以你会有这个鬼压床的时候，这个反应吧。修行肯定有护法神，但是这还得看你的发愿吧，你就一直求那个什么，求财呀，求这种就应该没有什么护法问题，甚至求这些不该求的人更容易撞邪祟，因为你光是信佛啊修佛，那就是对外宣称说你是信神的啊，这个信神有这个看不见神，但是你又求那些个不该求的什么财富啊名誉啊这些的话。就会有这些个不好的东西来接触你，贴上你哈，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吸附你的能量的这种能力的，他们就愿意吸这种人的能量哈，所以还是我建议你一个是发愿要存，正常，有这个正确的发心，然后呢，这种就肌肤接触的这种事还是少做点啊，别做就最好哈。另外，压床都是白天午休，这个本来就没有什么白天午休，这个，黑夜白天的区别的，能会压的人是白天黑夜都会压，不被压的人是从来不被压啊。下一个问题，链接爱，链接爱，你是在向我问这个博士论文的这个问题吗？先出个点子吗？要我说，我是反对政商合营的哈，我是反对这种行为制的，因为这个形式有很多问题，很多时候就，这个商这边呢是想得到， 政府的这个资助，而负责这个的官员呢，又想从商这里得到贿赂，啊，所以这两个苟合啊，两个苟合，然后就坑国家的钱，所以我是反对搞这种形式的啊，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哈。然后呢，最好是一个一些个企业，它本身就是只能，公益性的企业，它只能是，赔钱的啊，不能赚钱。这种企业呢，尽量是由公，这个，直接有国营，直接国营来做。像高铁，现在国内的高铁只有几条线路是赚钱的啊，剩下的很多线路都是不赚钱的，甚至赔钱的。那这些由国营来做啊，这就可以了。啊，用国家税收来补贴，让这个做起来。你不能把这个搞成和私人企业有合作啊，这样就分钱不均，麻烦事很多。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就在我这里是不成立的，我是不支持搞这些合作的。啊，如果是盈利的东西呢？盈利的东西呢，那就让那个社会人来做啊，民间的资本来操作，然后呢？国家呢，正常税收就可以监督和，然后正常税收啊，它就可以了。你这个监督者，你就不能参与到这个具体事情上去。你一旦参与具体事情上，然后呢，自己在监督自己，这合理吗？这能行得通吗？嗯，你自己想想看看啊，这个问题，我个人是所以反对这个合作的。所以经济上最好的模式是什么？最好的模式啊。以往的经验来看，就是先让民间资本去搞，等它搞到一定程度，扩张到成为一个社会性平台的时候，就由政府来接管，啊，这是最好的方法，啊，接管之后呢，由政府来运作，然后呢，继续让民间去搞，继续新的平台去，啊，这个往前冲，我开辟新市场，这个事儿由民间来做，因为这个是有巨大利益的，等它普及到全民这个程度，他要开始垄断全国的这个一个行业的时候，就有而且这个行业还国家还必须有得有这个社会得必须有，而且普及到全民的程度，这个时候呢就得国家也来接管，这个是只能是这么操作的啊，这样这国家才能继续运作下去啊，这种事情创新这种事情呢，国家自己来做是很难的，因为它投入很大。创新这个事投入很大，风险很大，国家财政有限，国家的钱，政府的钱是不能拿这个创新企业上玩这种赌博性的性质的，这个税收都得用在民身上哈，但是个人资本呢，他就去愿意爱搞就搞啊，失败了算他的，成功了呢，前期赚钱是他的，等大到一定程度啊，他就得收归国有啊，所以现在。比如说，现在网络平台啊，网络卖货的平台啊，什么拼多多啊、淘宝啊这些个平台，等大到一定程度覆盖全国的时候，全国人民都要在这里做的时候呢，就得收归国有，至少有一家是由国家运营的啊，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啊，至少有一家有国家运营，有两三家有私营，那相互之间有个竞争啊，这样比较好。等差不多了，所有人民都只能靠这个了。必须靠这个了，这个时候全部收归国有。但是国有之后呢，它基本上是赔钱的啊！一旦收归国有，它基本上赔钱，而且必须要用赔钱运营才能让老百姓从中比较得到相应的利益吧，该得的利益吧，我是这么看的哈。贴吧用58NTK16啊，这种事情啊。修不是佛法的修行的人很多会遇到，我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遇到，但是呢，概率不低，因为这个是你求的不是，佛说的什么出离心呐、大菩提心呐，没有这个大愿。一开始修行都是求自己个人愿望，那就很容易遭到模式，而且得不到保护。你要得到想得到佛菩萨还有护法神的保护，至少得有出离心。没有这个的话。全靠自己的欲望来修，哦，那就大家就看着你怎么折腾了。所以，而且你有过这个体验之后，哦，你才知道正法的珍贵。所以你在这里学，开始重新打坐，我想应该是没啥大问题吧。你正确的发心，也还有持戒布施，持戒还有这个什么戒心、善心、修行都有了吧？ 啊，都有的话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你也知道这个法的珍贵了，是吧？嗯，我相信你应该没啥问题了哈。现在打坐应该没啥问题，你就该念什么经就念什么经，只要发心对了啊，还有佛菩萨一直在，你就这么想就可以了。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只要念佛菩萨的名字啊，不管阿弥陀佛哟、释迦牟尼佛哟、观音菩萨哟，你要随便找个找一位来练，还有楞严咒也行，平时坚持念，念到连睡觉时候都能念的程度，这样就不会有啥问题了。一般来捣乱的这些魔啊什么，这都很正常的现象。你越是在这方面精进的话，只要发心不纯的时候，他越遇到捣乱的这种魔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一般修道的那些方面的人，就很多那种，这种案例嘛，所以就有很多那种，很多怎么说呢？针对性的方法，还有他们也主张必须有师傅带，不然的话会遇魔事没法解决什么的。但是在佛法里，是不一定需要非有师傅我在旁边指导的虽然我们也提倡这个师傅的。主张这个师傅的作用很大，但是呢，并不是绝对必要的。你只要相信佛菩萨一直在就可以了。然后呢，有这个大愿的话，佛菩萨会来善知识，来传授你正法，然后呢，按照这个正法来好好修就够了。下一个问题，实修实证。你就思佛就可以了，你观着泪你就思。你不要想着什么突然放啊，这个问题是。等思的时候再来的你观的时候突然放的话，你按你说的有可能就会悟即空了，所以还是先思佛吧思佛，你说思得起来就可以，思不起来的时候呢就先观着，观累了就开始思，这两个之间选一个就够了圆满净这个。按照成分的理论看的话，只谈成分的话，这个是安疗的更适合一些。中医的呢，已经有点过时了，因为中医讲的很多很多那个东西有些是动物性的有些是什么有点玄的这个就已经算是过时了吧。但是呢，这个胃它是的确是喜暖的，这个胃的确是喜暖的，不管成年人还是老年人尤其是热的，反正天气热的时候你还是应该吃点这个暖和的东西，不要太冷的。所以我建议就是你吃果蔬什么的，稍微烫一下，不是烫熟就是稍微那么热一下下子，稍微热一下，你喝起来不难受的程度就喝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胃啊什么内脏啊这个。它本来里边这个温度就一直保持这个37、8度的温度嘛，突然往里灌很凉的东西，它还是有刺激性的，它会收缩，所以还是稍微热一下喝其他的就没什么其他就按照这么安疗的这个说法来做就可以了。以前的佛在世的时候，他还说要以火进食呢，所有东西都要烧一下，因为那个时代就没有什么消毒这一说的。而且，就我那个佛在所在的那个地区很炎热的，很容易你不烫着吃的话，你不这个煮熟了吃的话，生吃有可能会得到什么一些个暴的病，然后就痢疾川稀这些事情很多所以佛是尽量这样的。而且印度那边有咖喱这个东西，也是因为他们那边食物难以保存久所以。就放咖喱，刚放了咖喱之后，它就保存的时间就会变长，它都有这个原因的所以，我他们和我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那个地区，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地区还是有所不同，所以就按照我们这个习性来，是符合我们这现在的环境和我们身体的这种做法来做就可以了。还有你说这个吃的减少这个量不吃米面这些都好事还有主要是从你的打坐当中来判断，你吃什么，然后第二天打坐，当天和第二天打坐，身体仔细感受一下，身体更舒服了，那就是对你有用的，好的。然后让你身体不舒服了，那就可能是稍微有点问题了，该调整了。所以你就按照你的身体的反应来看判断就行 总的来，总量还是往减少的方向走，这是肯定是对的啊。还有这些有些种类像粉末制剂，这个可以，这个无所谓了啊。下一个问题啊，你说的无限宽容，也算是这种，慧能说的哈，就是心中没有是非之心，也算是吧啊。你这么认为也可以，接受现实的一切，这也是个修行的态度。但是你要生活在人间啊，对一些个。不如法的事情或者错误的事情，你有这个责任去教育的话，还是说上几句是好。有些人是，没有那种，怎么说呢？他本来就坏，有些人他本来就坏，你这样放纵容人家，你这样一直无限的宽容啊，人家就，因为就怎么说呢？越学越坏的，所以有些人是，就需要敲打一下。有些人呢就可以不用管，这个就看你的智慧了。打坐方面的是，要么思情，要么怡情，这两个选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你说的还行吧，你说的在我看来，这个没有走偏，没有走偏就是对的，你就专门要么思婆，要么就是参怡情就是参一个念佛是抓住这个怡情来走。不是谁不谁的问题啊，不是谁这个文字的问题，就是从胸口升起一个怡情来。这个怡情的内容什么是都不重要，念佛是谁也好，这个世界是哪里什么这种问题都可以，你只要生出这个怡情就够了。修行状态是否正确？还有，我个人是一向主张啊，生活是生活啊，对普通人来说啊，生活是生活，修行是修行。把这两者分开了，一开始都得分开，然后每天坚持打坐、磕头、念佛，这个做了，平时生活呢就该怎样就怎样。你能把修行引到这个生活中来，在生活中也能坚持思佛啊、念佛啊，这样最好。做不到呢，那也没关系，你就要做好这个平时的功课就够了。所以说，你问这个是否进入真正意义的修行，你就看你那个每天打坐和磕头、念佛这些有没有做。然后就看你的戒行、善行这些有没有坚持做，还有没有这个大愿，就以这个来判断不是你平时的生活态度问题，我们还是以有没有这个实际的修行行为，以这个来判断好了，这个今天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这已经很长了